请听评书《愚公案》，演播单田芳。
贼首刘君福接着于成荣的信，举棋不定，手下这些头头也是莫衷一是，有主张投降的，有反对的，哎呀，大家七嘴八舌的议论纷纷呢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第二个报信的进来了，报头领，于成荣来了。哎呦，就这句话真好像炸雷一样，分金亭就一阵的大乱。哗，刘君福那脸色顿变，带着多少人马，我们数了数，大概就四个人，一个敲锣的，一个打伞的，于成荣还骑着匹骡子，还带着个跟班的，别的没有发现。四个人，等等等一等啊，再探再报。他马上又开了个碰头会，最后啊，刘君福决定了，干脆不能让于成荣进了寨子，就在寨门就把他消灭，见着面就不好说了，就得这么办。想到这，他把腰板一挺，脑瓜一拨了，来来，有带着500弟兄，各拿刀枪棍棒，在寨门左右列队，让于成荣抱门而进。那位说刘军福啥意思？他也是没办法的办法，他想吓唬吓唬于成荣，心说我叫500人各拿刀枪横眉立目，让你钻刀山，你有这胆子没？你要胆怯了不敢来，正好咱们就此决裂。可是你要赶进来呢，我还有下一步的安排。这支令箭传下去之后，他又吩咐，来人，带10名弟兄，一律带着火枪和弓箭，埋伏在寨墙上，不见着于成荣还则罢了，见着于成荣一起给我放枪，把他射死在寨门。万岁有扎实。第二波人也下去了，刘军福跟黄金龙等人打了招呼，咱们到寨墙上观望。这帮人都去了，不说旁人，单说于成龙。于成龙一行四人跟李相约约会好了，他先走一步，他们随后就到。果然前后脚到了寨门外头，于成龙在骡子上一看，杀气腾腾啊！寨墙外密密麻麻刀枪闪光，要干什么的？他迟愣的功夫，苏超清也看清了，大人且慢，站住站住，情况不妙啊！看来刘军福黄金龙给咱们准备上了，大人咱还是回去吧。哎，既来之则安之，少说废话，鸣锣示警，告诉那敲锣的，这小伙子还真不善，晃晃晃晃，弟兄们哎，不要误会，于大人来了，来看望大家来了，众位不要误会，晃晃晃。于成龙接着往前走，这就到了寨门附近了。这些拿着刀枪的小贼一看，果然是于成龙，不知道是动手好还是不动手好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大部分人都见过于成龙啊。正在他们犹豫的时候，于成龙从骡子上跳下来了，满面春风，冲着大伙一抱拳，乡亲们，父老乡亲们，于某来看望大家来了，乡亲们听好吗，一别一年有余，甚是想念呐，乡亲们大家过得还好吗？人怕见面，树怕扒皮，这话一点都不假呀。本来这些人对于成龙就敬仰，没有恶感呢，一看于大人毫无敌意， 亲亲热热跟大伙打招呼，怎么能动得了手呢？这不是于大人，是您老人家。有那么二三十号放下刀枪，抢步过来给于长荣就跪下了。大人您好啊，大人我们想念你。乡亲们，请起请起请起。哈哈哈哈。哎呀，今年雨水怎么样？庄稼长势如何？哎呀，大人的，要说今年雨水还真挺好，庄稼长得比哪年都强，可是我们没机会收获了。我们现而今有家难奔，有果难投，这不是这。哎，说话之间又过了一百多号，把刀枪放下了，把于成龙、苏朝清围在里边问长问短。于成龙就像跟他们唠家常一样，顺便就宣传了政策呀。弟兄们，你们这是何苦啊？我深知你们都是朝廷的顺民，你们务农为业，靠打柴捕鱼为生，怎么能失身为贼呢？就是这年月兵荒马乱，人心不古，大家为吃口饱饭，迫不得已才走上这一步。我理解你们，我同情你们，但是乡亲们不要忘了，这造反是十恶不赦之罪呀、啊！祸及九族，抄家灭门，剜坟掘墓，这不是闹着玩的。我已经请示了府台张大人，张大人法外施仁，格外开恩，命于某来招抚大家。各位呀、啊，别执迷不悟了，快把刀枪放下回家吧。本官以人格担保，如果众位马上回去，既往不咎，你们依然是朝廷的好百姓，该种地种地，该务农务农，该干什么干什么。如果不听，再要犹豫，时间可不多了。到了那会儿，官兵剿匪，按国家利率办事，后果不堪设想啊。乡亲们，如果愿意的话，现在你们就下山，我把人全安排好了，有专门人接待，登完记诉说完情由，就可以回家团聚。乡亲们，大家看好吗？哎呀，多谢于大人，我回家了，那我走，我也走，我也走。您不要低估了宣传的力量，这玩意动心呐、啊、人无头不走，鸟无头不飞，有几个一带头的，这五百人呢，有多一半放下刀枪，陆陆续续下了山了。于成龙心里是非常高兴，看来这老百姓还是好百姓，没得可说。就有一些虽然没走的，看得出来这宣传在他们身上起了作用了，那走是迟早的事情。于成龙笑笑呵呵还往寨子里走，就临近了寨门，这埋伏着十个人，都端着火枪，那火枪得点火才能响。这十来个人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。哎，于成龙真来了，这开枪不开枪？开呀，头是这么吩咐的。那咱就别犹豫了，一会儿进门了，开枪，快快点火，这就要点火。苏朝清看得清楚，苏朝清是保镖啊，警惕性十足。他一看，有那么十来个人，鬼头鬼脑的，手里端着火枪，看那意思欲行不轨。苏朝清就大喊了一声：“呔！你们想干什么？你们想暗箭伤人不成？”嗷这一嗓子，被其他的喽啰兵发现了。有那好的，呼啦朝上来，把这十来个人给包围了，夺枪的夺枪，动手的动手，兵把一顿嘴巴子，在屁股上还踹了几脚。你们想干什么？哎，你们想暗杀朝廷的命官吗？你们要枪一响，我们怎么办呢？妈兔崽子，眼眼狂！哎呀，不怨我们！哎呀，不怨我们！天他，于成龙过来，别打，别打，别打，别，误会。哎，他们也是被逼无奈。算了算了算了算了，把这十个人也给饶了。 所以这十个人乖乖的放下了火枪，把脑瓜一补了，这是何苦来的？干脆下山回家得了。又走了一百来人，就这些情况被刘军福、黄金龙看在眼里，他们在寨门上探头索脑，在上头观风。刘军福一看果然是于成龙，心里佩服，心说这老头子浑身都是胆，他怎么就不怕死啊？这是佩服。另外一看眼前这个形势，于成龙这一来，整个山寨是齐刀兵散，那人陆陆续续都走了。于成龙再活弄一会儿，我就真正成了光杆司令了。哎呦，这怎么办？一会儿于成龙非找我不可，见着我的面我怎么回答呀？要不就借这个劲儿投降，说几句拜年的话，先过这一关。但又一想不行，我跟这些喽啰兵不一样，我是头儿，擒贼先擒王啊。于成龙说的是真的，分在谁身上？在一般乌合之众身上可以办得到，对我来说可能是一种欺骗。我真要投降了，现在他不杀我，等过三过五一切事情都平稳了，算起老账来我还跑得了吗？哎呀，不行，不能投降，不能犹豫，打！看眼前的形势打不了了，没人听他的约束了。哎呀，怎么办？最后他一想，我干脆来个不见面，我躲起来找个肃静的地方好好盘算盘算。所以他带着黄金龙和几个头打了个招呼，偷偷从寨墙上下来，躲到后山去了，向手下人交代：哎，你们看着办，看着办啊，我还有点事儿，我去就回。他躲了。却说于成龙化险为夷，在众人的簇拥下走进聚义分金厅，到里边一看，既没有刘军福，也没有黄金龙，于成龙是居中而坐，众人送茶的送茶，点烟的点烟，为前为后。有的一看于成龙满身是汗，找来两把蒲扇呼嗒呼嗒给于成龙扇着，还有的人有眼力劲儿，打了一盆凉水，拿点毛巾和肥皂，让于成龙几个人静静面落座吃茶。于成龙往左右看看，刘军福这个奴才为何不见呢？黄金龙哪儿去了？你们那几个头头呢？回大人，方才还在这儿呢。是啊，怎么一转眼找不着了？问了几个人，有的知情的就说：方才还在这儿，他可能是后山有点事儿，他说去就来，请大人稍后。
嗯，我就在这儿等他，不想见我也得见。
于成龙喝完了茶，有人把饭做好了，又吃完了饭，于成龙太乏了，告诉苏超卿：超卿啊，你到外头代表我跟乡亲们谈谈心啊，我在屋中休息片刻。有人把凉床送进来了，于成龙是倒头便睡，时间不大，着呼声震耳啊，老头子真累坏了。你想一想，从来就没安闲过，修完了桥守城，守完城就剿匪，刚安营扎寨又跑到大山里头，哪睡过整觉啊？所以这一躺下就着了。按下他不说，单说朝清根据大人的交代，到了外边跟这些人们团团坐在一处，苏朝清学话，余的人怎么说他就捋着于大人的意思跟大家做宣传，真起作用，又走了不少的人。咱这么说吧，光阴似箭，眨眼一个多时辰过去了，这些人们一心想投降，但是得拼头的，这头不露面怎么行？大伙前山后山的找，最后找着知情人了，在后山库房里头找着几个头了。这一见刘军福啊，有的人就不干了：头儿，
你怎么回事？你怎么不露面了？你是我们的头，是我们的主心骨，是投降啊，还是继续造反呢？我们得听你的，你得有个交代。你这一躲，能等于事情了结了吗？余大人，咱们都等了一个多时辰了，你得见见面啊。对呀、啊，怎么回事？这不坑人吗？这不是泡人吗？你能躲到哪一天去？刘军福一看，实在没办法了，好，我去见。黄金龙不太乐意，大哥，你非要去见，不见怎么办呢？弟兄们也不答应啊！你没看耗子洞到窝里反了？哎，黄金龙没有办法，也不说话，跟着刘军福来到聚义分金厅。等刘军福进屋的时候，于成龙这一觉睡醒了，拿着湿毛巾正擦脸呢，一看人影一晃，刘军福从外头进来了，个儿不高，干巴巴小老头，五十嘛。再看刘军福，扑通就跪下了，大人，罪民刘军福叩拜大人，蹦，蹦蹦蹦蹦蹦蹦蹦，磕头带响。黄金龙也跪在他身后，只是没说话。于成龙擦完了脸，看了看，一阵的冷笑。明明认识他，假装不认识。哎呀，恕老父眼拙，您是哪位？大人别开玩笑，连我您都不认识了。我不是刘军福吗？原来在您手下做过刑名师爷。哎呀，大将军呐、啊，你这么办折杀于某的杨寿，你是大将军，我是个小小的四品知府，还被贬了职了，我怎么能受得了你这一拜？快请起请起。大人，您别讽刺我，我现在追悔莫及。是吗？好，要那么说你得站起来，咱们坐下好好谈一谈，多谢大人。于成龙把衣服穿好，让人准备的矮凳，黄金龙几个头也都坐下了。最前面的是刘军福，又擦眼泪又甩鼻涕。于成龙这才推心置腹的跟他说：“我说刘军福啊，我真没想到你居然还能插旗造反。”哦，你还是个大将军的材料，大人，您嘴下留德吧，我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。哦，你不是诚心造反？不是那么回事。那为什么呢？容罪民有下情回禀。好，我想听听，从头跟我说起。哎，是这么回事，朝廷对我不薄，我虽然是黄州府小小的一个刑名师爷，也能过温饱的生活。自从大人走了之后呢，我就失去了靠山，故此我辞职不干，回到山里头，我到家里啊做个安分的百姓。您是知道的，吴三桂这一造反，撒下很多帖子来，村庄镇店比比皆是，我也收着一份帖子。当然了，吴三桂需要笼络人心，那上说的是天花乱坠，我就受了他的蛊惑了。我一想，我老死在山林之中，这一辈子我就枉配人皮了。我也想改换门庭，当大官，一时鬼迷心窍，我就动了这份凡心了。但是距离造反那还遥遥千里，偏赶这时候，这不是我兄弟黄金龙到我家去了。黄金龙跟我的想法差不多，也是一步十足干了点坏事，官府通缉他，他害怕跑到我们家避难去了。念起我们过去是口蒙的把兄弟，我把他收留了。就这样，我劝说他，他劝说我，我们都没有反意，这篇就算接过去了。 哪知道我素日的仇人想要把我给扳倒，到麻城县就告了我一状，说我这么想造反，那么想谋叛，官府不问青红皂白，派差人就抓我们俩。我们俩为了保命没办法，他占据兴灵山呢，掏心窝子说我们全没有反心，这是逼的没有办法了。大人呢，这就是以往的实情。可是有不少的弟兄们捧我们的场，你说山头也立了，就没有退路了。偏巧在这时候大人您到了，因此我不愿意反对朝廷，我愿做安善的百姓。为什么我躲起来不敢见面呢？我心里头有恐惧心，我怕大人设圈套抓我。现在说的比过年还好听，到了时候束手被擒，后悔可就晚了。大人，是这么回事，我才没敢见您。
哦，那么我再问你，你到底想反对朝廷不？
不，上有天下有地，我没有心反对朝廷，我是一步十足走错了道了。
好，你比我知道的事儿多，你比我也能讲。你别忘了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呀！湖海无边，回头是岸。只要你是跟我说的一样一样的，我欢迎。我现在代表朝廷，代表巡抚张朝珍，赦你们无罪。你们现在就是鞍山的百姓，如果立了功，将来还有封赏。
真的，大人。我谢谢您，您真是我重生父母再造的爹娘。
这几人跪下又磕响头，起来起来，起起起，真的，君无戏言呐、啊，这是说着玩的吗？哎，那你率领你的弟兄投降？
投降，没有犹豫，就即使怎么处置我都应该，我是罪有应得。
哎，说的哪里话来？那你宣布一下吧。
哎哎哎。来人呐，集合集合集合，
剩下这几千人集合了。哎，他当众一宣布，大伙一听投降了，可以回家做老百姓，是无不高兴，呼声震山。